各位同修好，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因果与空性。经常听到一些言论说，既然万法皆空，世上万有啊，本质都是空的，都是不存在的，那么因果报应也就是空的，也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言论呢，有一些似是而非啊，看呢貌似没错，但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误导和混淆是非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下面呢就来详细的分析一下什么是因果，什么是空性。那么在这个具有空性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因果律还存在不存在？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支配和影响？首先我们来看因果律是什么。因果律呢是现象界，也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幻象世界的基本规律之一。我们前面的学习和大家长期以来对佛学佛法的了解都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个投影啊，是真如本体的投影和幻现，所以我们这里是幻象界啊，幻象世界。那么这个幻象界有几个基本规律啊，比如说因果律、循环律，循环律就是六道轮回不停的循环啊，包括像白天黑夜，白天黑夜不停的循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不停的循环啊，这叫循环律。还有全息律，全息律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花一叶哈，一枝一叶，你剖析了它蕴含了整体的规律性的东西啊，叫全息律。还有缘起性空律、万法唯识律，这些规律啊都是我们这个幻象界的基本规律。那么因果律就是这其中之一，而且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规律啊。因果律就是有因必有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绝不可能说有因无果，也绝不可能有无因之果。这个很容易理解，就像你秋天的果实它不是凭空来的，它一定是春天的时候有播种，有种子，有成熟，有浇灌，有成熟，然后才有秋天的这个收获，对吧？这就是有因才有果。同样的就是在人际上也是这样，你种善业，你对人友善，你收获的肯定是微笑和，一般来说啊，你收获的是微笑和温暖的回报。但是你咒骂人，你出手打人，你收获的也一般也是肯定是恶言相向，拳脚相加，对吧？这就是很简单很明了的这个因果律哈。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它这个规则上规律上哈，它这个规律里头有一些基本的特征特性，比如说它有易熟性，就是说易时而熟，就是说它要等待时机，要经过一段时间它成熟成长成熟然后才报。就像庄稼春天播种，它不会春天就收获，它一定要到秋天才收获。同样这个道理，这叫易熟性，就易时而熟啊。而且这个因果报应的这个规则，除了易时而熟以外，它还有一个要因缘和合啊，这叫和合律，就是春天播种了，它不等于秋天一定结果，它还必须有阳光、水分、气候条件合适哈，然后它才秋天才能成熟，才能结出果实来，这叫因缘和合。因缘成熟了，它才会显现出来，才会这个果实才会显现，还才会出现这个果报哈。因为这种特征嘛，所以它就会有相关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因果报应的很重要的一个规律哈，就是说重业先报，轻业后报，就是你可能你无论是前世还是今世，你做了很多业，其中呢是最重的业先报，因为它力量大，就是像那种子，我们造业的种子存在了阿赖耶识， 这个是田仓库里头，然后你哪种种子多就是种业，这一类的种子就会先成熟显现获报啊。轻的业呢就会力量比较差比较弱，它就会往后排，它就不那么快的显现，随着种业先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是因缘和合，各种因缘条成熟了它才会显现才会获报嘛，所以呢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缘缺不生，就说有因呢但是缺某个缘，哎，这个果实也不获报，果实也不显现。比如说你春天播种了，但是呢今年大旱，夏天的时候大旱没有水缺水了，那你播种的这些种子啊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夭折了啊，或者是因为旱呢渴死了，或者说长了但是呢就不结出果实来，就歪歪扭扭或者说萎靡啊，不茂盛啊，然后就结不出好的果实来，缘缺不生，就缺了水或者缺了阳光啊，或者缺某一个条件，它这个果实也是不获报，所以有一个缘缺不生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所谓因果报应的规律呢，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它不只是说造善业，比如我布施很多所谓获报就是钱财很多，不完全是这样，更准确的说这是指的善因感召乐果，恶因感召苦果。也就是说你善业获得的善报不仅仅体现在你获得荣华富贵这一类的事情上，而是体现在你获得了快乐的祥和的果报，就是善报。比如说你前世造了不少的善业，那这世呢你的善报不一定只表现在让你生在帝王家，生在宰相家，生在那个富贵人家，不仅仅是这样，有可能是这样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你的善报呢是要让你感召乐果。如果你生在帝王家，那宫廷整天啊争权夺利打打杀杀，你做个帝王的子女但是面临着被灭族被杀戮的危险，你还不如一个平民百姓家父慈母爱的那种快乐和祥和呢啊。所以说他这个善因感召乐果，这个善报是体现在你获得快乐祥和平安的这种报应上，而不仅仅是在表面上的或者荣华富贵或者贫穷困苦，不仅仅是这样哈。而恶报也是这样，恶报也不是说你感召苦果让你很痛苦，不见得说你一定生在很贫穷的也可能给你生在不错的人家，可是呢你在那个人家里备受煎熬，备受各种不同的那个势力的挤压，生不如死，这都是苦果哈，都是恶报。这一类的呢这些呢就属于因果律的规则哈。那这个因果律呢是我们这个现象界也是这个幻象界的基本规律之一了，而且它是绝对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是一定的。那现在的问题是好多有些人呢他也承认这个因果报应啊真实不虚啊，因为也有一部分人因为这个常年的这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导致的啊，就是说也有一些人就不相信这个因果律了，以为那个干的坏事没有报应没关系，怎么坏事都敢做哈。他的原因之一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报应是有易熟性，就是要易时而熟，它是要有一个成长成熟期的哈。你这个恶因或者善因种下去，你要是要有成长成熟期，它的报应是滞后的，不是现报。当然了重业大业有时候是现报哈，所谓现世报就是这样，那就是非常重的恶业或者重的善业往往就会有现世报，因为重业先报嘛，它报的比较快啊，但是一般的业它一般都是要经过一个成熟期的，所以有些人呢短视的人就看不到这个，就以为没有因果报应干什么都行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还不是这个不承认不相信因果律的人，我们要讨论的是知道有因果律的人 但是呢，因为觉得我们所处是幻象，那幻象万法皆空，所以这个因果律本质上也是空的，所以也就没关系了，想干什么也可以干什么，因为它都本质是空啊。他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这个空性呢，我们也来讨论一下空性指的是什么哈。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佛弟子都知道啊，我们为什么说万法皆空，指的是我们此岸，我们眼前这个现象界，貌似欣欣向荣，貌似客观实际，但其实呢，它是彼岸的这个真如灵觉的投影幻化而成的。因为是投影幻现而成，所以它本质上是空啊，这是空性的一层含义。就像水中的月亮，你看着它有，但其实它是天上的月亮的投影，所以你要在水里头找那个月亮，它是看着有，其实它没有，它水里并没有月亮，对吧？只是一个投影，这就叫投影幻现，故曰空。也像镜中的影像，镜子现出一个人影来，那镜子里你要去找这那个人，肯定是没有的，是吧？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幻现，一个幻象，一个投影。就像水中月也是这样，天上的月亮有，但水中这个月亮就没有，它是个投影。所以说投影幻现，所以本质上是空啊，表面上是看好像有，但是本质是没有，是空。这是空性的第一重意义啊，最根本的意义。第二重意义叫缘起性空，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缘起性空呢，它说的是什么？是说你是各种条件因缘和合而生，不是自生啊，是因缘和合，是缘起，所以它本质是空。因为你不是自生，而是因缘和合而生啊，所以是空。就说它没有自性，因缘和生出来那个东西已经不是你这个母体的这个自生的那个东西了。我们就拿大家最熟悉的，比如说十月怀胎啊，父精母血和合，光是这样子还不行，还得有一个灵使，一个神使来投胎，投在你这个受精卵里头啊，然后你经过十月怀胎生出来才是一个孩子，对吧？那很多人都认为，那这个孩子是父母所生啊，也是因缘和合哈，不是母亲一个人就能生了他，还必须是有父亲啊配合和母亲父精母血，然后还要有神使，没有灵使那就是一个肉团而已，那是不成其为有灵性的人的，是吧？所以呢，这三者和合，主要是三者啊，别的我们不说。那三者合而成的这个人呢，在本质上他是既不是母亲的自生，也不是父亲的自生，也不是那个灵使的自生。表面上啊，方便说啊，本质上可以说是那个灵使的自生。但是呢，如果连身体一起说的话，他就不是那个灵使的自生，因为他用了别的身体了，他前一世可能另一个身体，那这一世又换了一个身体。所以你从身心灵三者一体的话，这个新出来这个人呢，他又是另外一个人了，他就不是自生。所以因为是缘起的，因缘和合的，没有自性，所以我们说他空啊。这个空性指的这是这两方面啊。那么我们要分析和批判的这个言论呢，就是说他们承认因果，也承认空性，但是他认为啊，既然是空，我们这里本质一切都是空，那么因果也不存在了，所以我就可以无视这个因果律，可以把它推到一边，我想做啥就做啥，什么都可以干。这个呢就非常错误了，貌似有理，其实非常错误。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空性啊，是你实证到了，你超出这个幻界，超出这个三界这个幻有了，证到那个实相以后，你就超出这个现象界，这个幻界了， 那么你可以说你把那因果律抛到身后了，不落因果了，因为你已经离开这个现象界了，离开幻界了，所以你不受因果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实证道，没有超出三界，你还在三界这个幻象里头打滚，你光说理论上说啊，这是空，那个空，但是你身死灵，你还在这个幻界里打滚的话，你就永远摆脱不了因果律的支配。你根本没出三界，你怎么来的这个空呢？对吧？你要证到实证到的空性，你到达彼岸了，那此岸的规律当然对你不起作用。但如果你还留在此岸，你光高喊空性，然后你干很多坏事，不可能你不受报，你绝对受报，对吧？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那有的人说，那受报受报，反正是假的嘛，是空的嘛，那报就报吧。啊，那可以，如果你抱这种态度，那你就去受罪吧。因为你的身虽然是幻身，你眼前的境虽然是幻境，但是你尤其你那个灵是真的存在。而当你灵和死是还在一体的时候，你这个灵死，你这个心在这里受的罪，那就是真真切切的感受。为什么说善因感召乐果，恶因感召苦果呢？他报的就是让你的心感受到是快乐祥和还是煎熬痛苦，对吧？他这个报就报在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心的感受是真真切切的。虽然你身是幻象，境是幻境，可是你受报的那个心感受到那个痛苦，那个煎熬，那个万箭穿心等等，那些都是真切的。那如果你说你不怕这种报，你认为它本质上是空，那你愿意受那个报，你愿意心去受那个罪，那当然那就无话可说，那是另一回事了啊。
总之就是只要你还没脱离幻界，还在三界内，你就会受因果律的支配，作恶就有恶报。你可以说这个恶报本质上也是空的，没错，但是只要你还没脱离，还在这个三维时空里，你就会受恶报，而受恶报的感受就是真切的，那个痛苦是真切的。虽然它本质上也是空，但是你会受这个恶报，那就看你要不要承受这种本质是空，但是你仍然会感到痛苦的这个恶报了。
只有呢，你实证到那个真如了，实证到空性了，到达彼岸了，你才能够脱离此岸的这个因果报应。因为你到达彼岸的时候啊，你此岸这个因果啊已经消完了，你的业已经消完了。如果你这个恶业没消完，你也不能到彼岸，恶业的业力就拽着你在这里受报，完全把你的业报完了，才能证到实相。也就是说业报真实必须受完消完，或者说从你开始生出菩提心以后，开始很认真很精进的修行以后，你的业已经消掉大半了。因为这是最大的功德，因为你要朝着那个彼岸，朝着实相前进了，你就会停止造业，停止造恶业，而且你这个修正本身呢是功德非常大，利益也非常大。我们下一讲可能会讨论一下这个关于修行的利益，就说这个很大的功德，这就是很重的业，这个重业会先报，这个好的重业也会先报。所以呢，一定是你或者把这个在此岸的恶业消尽了，或者是你精进修行进步很快，你这样你的功德很大，善业很大，那这个重业先报就可以让你原来的旧有的那个恶业的种子啊不现行不获报，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让你早日证到实相，抵达彼岸。总之啊，只有抵达彼岸，你才能脱离因果。或者换句话说，当你抵达彼岸，为什么不受因果了呢？第一，你摆脱现象界了哈，就不受这个这里现象界的规律支配了。第二呢，反过来说也是同样成立的，就是说 当你抵达彼岸的时候，你知道三界是幻界，都是假象，你当然不会在假象里去追求任何利益了，所以你再也不会在这个三界里造各种业了，你唯一会造的就是善业，就是唤醒还没醒的人。那么你当然只剩善业，大善业，没有恶业了。那就算你还获报的话，也是大善报了，而不是恶报。所以你只要证到实相，你就不再受那个因果支配了，或者说你已经不会再有恶业的现前了。这是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那通过这些分析啊，我们的结论呢，是在现象界，在这个幻界啊，因果是不虚的。虽然身为幻象啊，境为幻境，受报的相虽然是幻象，但心的感受是真切的，受的罪是真切的。只有呢，修行成就，超出幻象，超出三界，才能够不受因果，无有报应。或者说，因为你只剩善业了，当然这只有善报了。所以啊，千万不要身在幻界，却妄想呢因果是空，幻想以空性来麻醉自己，来解脱罪过，这绝对是不可能的。身在幻界，一定会受幻界规律支配，用幻想的、妄想的、没有实证的空性来安慰自己、麻醉自己，那只能是愚痴哈，绝对不是可以用这个来作为一个解决方案的。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一，一定要诸恶莫作，百善奉行；二，一定要努力学习，实修实证，通过老老实实的修正佛法，争取尽快超出幻界，方能脱离因果。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谢谢各位。